这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2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纪检委委员名单出炉，习近平的名字和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入党章开启中共执政第三高潮。纽约时报刊文评价习近平力推大国外交，全球野心引发忧虑和抵制。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美中两国不会签署第四公报。美国国务卿首访巴基斯坦，推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世界最年轻政治新兴之一奥地利未来总理库尔茨邀请极右翼组阁，极右党首以内政部大卫逼其妥协，极右翼或时隔17年之久再次回归奥地利政坛，犹太协会呼吁不要引狼入室。西班牙表示新公投不能解决加泰罗尼亚的危机。日本新当选众议员 82% 赞成修改宪法。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天台记者被刺伤，俄罗斯官方表示肇事者是精神病人。巴黎戴高乐机场争议声中启动第一个外国人审讯听证厅。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倪楠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北京时间10月24号的上午，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和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的名单相继出炉了。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检委的委员共133名，女性9名，少数民族5名。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共204名，女性10名，少数民族16名。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产生经过如下。首先，根据习近平领导选举工作小组对委员人选进行推荐、考察和提名工作。其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候选人的备选名单，提请中共第十九届主席团对其进行审议工作。第三，中共十九大预备会议在10月17号对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选举。第四，十九大主席团于10月20号进行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候选人预选人选建议名单，提交给各个代表团进行酝酿工作。第五步是10月22号到23号各个代表团全体会议对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进行预选，采取的是差额选举方式，差额比例均多于 8%。 第六，十九大的主席团经过第三和第四次的会议，于10月23号通过了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候补委员和中央纪检委的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给了代表团酝酿。第七步就是10月24号上午举行的正式选举，产生了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于10月25号的上午在十九届一中全会散会之后对中外记者亮相。中共十九大10月2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自此，习近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在任时期便获得如此荣耀加身的第一领导人。新华社表示，在当天进行的会议上，中共十九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成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等决议。该党章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修正案中提到了在党章之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得到了大会的认可，并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把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各个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当中，体现到党建各方面。大会还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连接在一起，并呼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有关中共的领导地位，大会认为中共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同时被重点强调的还有令人民军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保持香港与澳门地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强化一带一路推进工作、推进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纽约时报对此专门称，习近平的理想的核心是一项深远的目标，那就是令强大的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回到他心目中应该有的地位。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纽约时报23日刊登文章写道，在当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致力于推动国家复兴的愿景，他的理想的核心是一项深远的目标，那就是令强大的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回到他心中应有的地位。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不仅在亚洲，习近平已在非洲、欧洲及南美洲等地极其成功地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世界各地出现的摩擦迹象令人怀疑中国的成功势头还能持续多久，而且也表明习近平在其第二任期内坚持推进自己的自信外交时可能面临种种挑战。在澳大利亚，北京的内政干涉令该国政府感到恼火。在欧洲，政治人物纷纷对中国旨在获取外国技术的强硬贸易策略提出警告。在东南亚和非洲，有人抱怨中国殖民主义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区域大国的关系仍然紧张。此外，习近平还要面对朝鲜半岛异常危险的局面，朝鲜与韩国都在反抗他。文章写道，不过在上周党代会冗长的开幕致辞中，习近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的迹象，他暗示中国进一步崛起为世界大国，一方面要加大军费支出，令其军队拥有可以远及全球的一流战斗设备，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一带一路计划的支出。他认为该项目能为中国在世界各地赢得朋友。
美国的资深官员23号表示，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的态度和承诺很明确。外传特朗普总统下月访问北京时和中国政府即将签署美中第四公报的谣言没有根据。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联合报今天发自华盛顿的消息指出，美国白宫资深官员23号表示，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对台湾的态度与承诺很明确。外传特朗普总统将于下个月访问北京时与中国政府签署美中第四公报的谣言没有根据。白宫资深官员23号在白宫针对特朗普亚洲行举行背景说明会。台湾的记者询问官员，中方如果在特朗普访问期间提出台湾议题，美方的立场为何？此外，对于外界频传美中可能签署第四公报，美方能否说明？官员回应说，他有听说关于第四公报的传言，这些谣言没有根据。这位白宫官员说，我们对台湾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对台湾的承诺非常明确。美国副总统尼克森的国安顾问季辛吉1971年密访中国大陆，促成尼克森在1972年访中签署上海公报。1979年美国前总统卡特与中方签署建交公报。1982年美国副总统雷根与中方签署817公报。特朗普上台之后，在美中关系上多次向季辛吉请益。华府盛传季辛吉主张为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中关系需要共同进化。他认为美中有必要签署第四公报，确立未来50年关系的性质。此外，美国国务卿吉勒森也曾说，美中关系正处于某些转折点，未来50年该如何界定，这也正是美中双方广泛讨论的话题，也增添外界对这次特朗普访中的诸多想象空间。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二下午抵达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希望说服该国积极打击在其境内和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塔利班反叛武装势力。这是特朗普政府高官首次出访巴基斯坦。自2011年美军突击队在其境内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之后，两国关系陷入了紧张境地。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造成美国与巴基斯坦间紧张关系的因素并不单只有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本拉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指责巴基斯坦在打击阿富汗激进伊斯兰团体塔利班民兵问题上不够积极。两个月前，他又再次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是两面派，听任动乱分子在其境内躲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此前也曾经暗示有可能针对巴基斯坦采取金融制裁措施。这些表态使得华盛顿与伊斯兰堡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而此时阿富汗境内塔利班民兵 兵频繁发动袭击行动，近日连续发动了7起重大的袭击，5天内造成阿富汗安全部队及平民百姓200余人丧生。蒂勒森此行希望能够敦促巴基斯坦更积极地打击在其境内躲藏的反叛团体。蒂勒森表示，美国曾向巴基斯坦提出特别要求，希望巴基斯坦停止向塔利班民兵以及其他武装团伙提供支持。他强调，美国愿意与巴基斯坦密切合作，在巴基斯坦营造更加稳定也更加安全的环境。但他表示，美国的承诺是有条件的，伊斯兰堡政府必须认清所面对的形势。巴基斯坦方面此前一直否认美国方面的各种指控，并批评美国政府无视反恐行动在巴基斯坦境内造成的人员伤亡。在抵达伊斯兰堡之前，蒂勒森周一曾闪电访问阿富汗，周二当晚蒂勒森将启程转往印度访问。
在10月15号的奥地利立法选举当中大获全胜的31岁政治新星，有望成为奥地利总理的塞巴斯蒂安·库尔茨，星期二宣布已经向该国的极右翼党首发出阻隔邀请。如果谈判达成的话，将会是奥地利时隔17年之后第一次见证极右翼的入阁。另外，西班牙司法部长卡拉塔周二表示，组织新公投不能解决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方面的危机，但是如果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主席参加西班牙的参议院会议的话，会起到积极作用。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西班牙司法部长卡塔拉周二表示，组织新公投不能解决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的所有问题。同时，如果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出席西班牙参议院会议，这会向解决加泰罗尼亚危机迈出积极一步。此前，西班牙政府计划启动宪法第155条接管加泰罗尼亚，而加泰罗尼亚寻求独立的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中央政府计划接管当地权力，实行直接管制的决定。他还批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西班牙参议院计划周五对政府提出的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建议进行表决。周一有消息显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有可能参加西班牙参议院会议，为加泰罗尼亚独立进行辩护。另外，面对西班牙政府有可能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当地寻求独立的代表们周一发起大规模民众不服从行动，这也显示西班牙1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面临关键的一周。
日本众议院选举当中，全体当选者中有82%的新当选议员赞成修改日本的现行宪法，反对者仅为13%左右。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新当选议员82%赞成修改宪法。据日本每日新闻23日对众议院选举的候补者所进行的意识调查中，当选者的再统计，在全体当选者中有82%的新当选议员赞成修改日本现行宪法，反对者仅为13%。对于安倍提出的修宪设想及和平宪法的第9条前2项保持不动，后面把自卫队写进去的加宪法，自民党议员有75%赞成，其中同意自民党在2012年的修改宪法草案中提出的把自卫队明确写为国防军的达14%。公民党有36%表示反对修宪，32%无回答。赞成把自卫队明确写为国防军的为21%，希望之党赞成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的为47%，反对的为39%，表现出小池百合子党首向心力的急剧下降。日本维新会无回答者为73%。立宪民主党反对修宪的为98%，体现了与政权对抗的姿态的加强。共产、社民两党全体当选者反对修宪。安倍于23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针对竞选承诺中提出的修改宪法称， 无论朝野政党必须努力形成广泛共识，表现了强烈的修宪意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0月2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2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不出预期，习近平思想以一个冗长的表述正式写入党章。习近平因此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位名字进入党章的中国领导人。连日来中国官方媒体连篇累牍的宣扬中共高层领导人争先恐后的表态支持与拥护。但究竟什么是习近平思想？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曾瑞生先生认为，习近平思想正式写入党章，政治意义非常。中共十九大是否指定未来接班人，其实已经不重要。但习近平思想被冠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一个冗长的表述，而且陈敏尔可能不会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些都显示习近平在党内仍然面对一定的抵触。
把习近平思想写到党章是一回事，什么是习近平思想那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有习近平思想吗？习近平真的有思想吗？都是用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就可以30年来把中国带到最强最现代化最美丽的一个阶段，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但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提出的一个理想。
对，所以你说习近平思想是什么？其实没，他其实没有内涵啊。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它的实际意义是更是政治上的一个意义。
政治上的意义非常大。你习近平思想写到党章以上，那你就是说你反对习近平，你就是反党。那就是说他把他自己在国家领导上的地位来说，跟张志明跟胡锦涛完全不一样了。那也就是说你20代有没有继承人其实也不太重要了，因为你从十九代开始来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特殊地位，可以跟他比的上面还有毛泽东。我不会说他跟毛泽东完全一样，因为毛泽东在党章上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毛泽东什么什么什么的思想。习近平只能写到是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对习近平来说，他个人一定不会要怎么冗长的一个方法把它写上去，他可能就是说干脆就习近平思想就好了，那些党内同志不同意。
这是不是也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以后简单用简单的说，那就是习近平思想了。可是在党中央那来说，他们就是很故意的要把它写得比较长一点。
为什么？
就是说他不以他是在毛跟邓中间，而不是说他跟毛同排。这个对共产党上来说，我想是非常有意去做的一个事情，不是随便去做的。
从习近平过去5年的执政理念来看，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延续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倒退呢？
那习近平他的目的就是说，这个跟以前发展当然有关系，可是现在是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再是邓小平年代的延续，而是一个新的开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已经过期了，中国人在世界上要扮演一个中流砥柱的角色，在国内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已经把这个路说得很清楚了。只要你们都跟他走这条路，就可以30年后达到要达到的目的。他只说了目的地，他没有说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的地，没有路线图。从今天到30年后的中国来说，你中间要跑过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有这个所谓 middle income trap， 你有所谓这个 Minsky moment， 你有所谓这个 demographic reversal。哪些问题是你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个阶段到真正发达阶段来说都要面对的问题？
那习近平思想他已经和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列入了这个党章，从这点来说，是不是显示习近平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政治局的名单，特别是常委的名单呢、这个我们可能明天才会看到。可是你名单上来说应该没有继承人，要十九大一定是57岁以下的才可以是继承人。你看起来没几个57岁以下的可以到政治局常委，57岁以下的也应该有合理的背景才可以做，所以继承人应该是没有。可是怎么说，陈敏尔在过去几年来说是习近平大力提拔的一个，不一定要说习近平是有意要把陈敏尔作为继承人，可是把陈敏尔提到政治局常委，他应该可能有这个意愿。最后来说，陈敏尔可能不能升到常委去。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党内斗争过于激烈，还是习近平
还是有这个 resistance， 还是有这个抵抗？因为你说以前的党派已经没有意义了，所谓什么团派、上海派都没有意义了，团派、上海派基本上都给习近平打垮了。可是你党内还是有 resistance， 还是有抵抗的势力，抵抗的势力也不是那么强。他们可能做到的就是很具体的事情上来说左一左，不能改变方向。所以你在党章上写习近平思想上来说，就加点东西上去，就不是简单的习近平思想。
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共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法国人道报以及财经报纸《回声报》都就此议题发表评论。人道报特派北京记者多米尼克·巴里发自北京的报道文章，同近日法国媒体相关议题的报道观点截然不同。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从文章的内容上来看，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文章指出，中国自1978年至2015年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惊人的经济成果，难道不是获益于一个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吗？不过北京似乎并不认为有一个可以对外输出的中国模式。2015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按照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人道报指出，中国的崛起冲击着国际舞台现有的秩序，不过并未造成派系对峙的局面。不过文章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贫富悬殊以及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不良的后果。但是作者认为，北京当局正在极力地纠正其发展方向。作者最后总结说，既然全世界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那么看来中国模式也不失为是其中一个可行的模式。财经报纸《回声报》在观点栏目发表了目前居住在香港的法国投资商大卫·巴瓦莱兹的文章，文章对习近平讲话中的言外之意做出了补充。作者首先幽默地评论说，对习近平的长达3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讲话，可以采取三种方式来对待，要么如同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一样，一边打哈欠一边看手表，要么像有些观察家那样，在所有的句子上都加上一个不字，也可以采取第三种方式，也就是比较积极的方式，仔细的倾听习近平在字里行间究竟想说一些什么。作者采取的就是这第三种方式。作者在仔细阅读了习近平的讲话之后，发现其中缺乏三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首先，习近平并没有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中国主席首次提出了高质量的发展目标，而并没有量化此一发展目标，这是为了掩盖目前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高债务、房地产投资过高以及工业投资过低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其次，习近平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此前多次强调的发展内需、建立坚固的社会基础的内容。发展内需、建立一个类似西方的社会医疗保险系统，似乎已经不再是北京政府的发展 展优先。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缩减贫富悬殊的一条有力的途径。看来，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将中国的高储备投资在高科技领域，发展机器人，投资人工智慧领域的开发。在人工智慧领域，中国的总投资的70%都集中在人脸识别系统，这或许可以使中国在该领域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可能进入小康社会。最后，习近平的讲话中明确地在稳定与改革之中做出了选择，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只能在加强政治监控背景下才有可能进行。这在西方往往被理解为是习近平高度集权、新独裁主义的表现，而事实上这凸显了中共内部权力争斗的激烈程度。这一点从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在最后一刻依然难以确定上就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状况下，新常委必须迅速出成果才能稳坐泰山。作者最后引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维斯康提的影片《豹子》中的一句名言，以万变来保不变，也就是说，除了共产党的政权不变之外，别的都可以变，这大概是中国今后10年内的发展坐标。此外，《回声报》在工业版介绍了美国电动汽车集团特斯拉获得中方批准，将在上海独资开设工厂，特拉斯可以拥有工厂100%的股权，这就打破了外资必须与当地企业合作并且持股不能超过50%的现行规定。上海当局以及特拉斯集团都拒绝对外做出评述，估计该计划必须在年底之前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二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不相同，解放报刊登了中非专题，介绍了这个自从法国士兵撤离之后被世界遗忘的国家的状况。费加罗报关注的是德国极右翼党派周二重返德国议会，使德国总理默克尔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法国政府拆除法英边界地区的移民居住点一年之后当地状况的改变。法国人道报聚焦法国政府递交国民议会讨论的医疗保险系统改革草案。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今天的话题是商报，广开言路才是社会走向正确方向的钥匙。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时，德语媒体普遍意识到，中国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已上升到一个令人炫目的高度。中国的某些发展受到媒体的肯定，但权力的继续集中、缺乏民主的社会体制、数据监控加大等，则引起忧虑和批评。柏林出版的日报写道，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全面封锁了中国，但习近平打破了这一教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发言，世界会很长时间都忘不了。他呼吁近9000万党员不要试图削弱党的领导权和国家的统一，但这还不够。他还讲到了新时代，并明确赞扬了中国在有争议南海填海造岛的行为，而且他还预告说中国要打造一个世界级水平的军队，这让日报感到忧虑。奥地利标准报写道，习近平通过毫不留情的反腐运动来打击贪官，但他首先打击的是他的政治对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人权律师都尝到了他的铁拳。通过社会数字化，他打造了一个可以随意左右的监控国，而很多人并不是出于党的压力，而是心甘情愿地承受着中国腾飞带来的这一后果。西方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无所作为，而且在意识形态方案辩论上有时还寄予大力支持。中国古代皇帝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统治者，其他国家都是应进贡的附属国。如果习近平也这么想，他并没有想错。 这是标准报的观点。南德意志报写道，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中共将总书记习近平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并对独裁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他们要和西方制度形成竞争，这对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来说都会有巨大影响。但习近平告别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他所领导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经济成功至上，目前的中心是政治控制，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听党的话。习近平把正在发展中的观点多元化重新扼杀，大面积整肃了公民社会，他为党和国家所制定的严格纪律，甚至让一些人觉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轻量版本的朝鲜。习的威权统治已将一个不久前还具有惊人灵活性的体制变得僵化，并且不接受任何批评和新思想，这导致他在自己的阵营中树敌。习深知其问题所在，因此才向人民展示了大国梦的远景。他还树立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敌人，西方。在所有促使民族团结的手段中，这是最为廉价的一种，这是南德意志报的预言。商报写道，中国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稳定，但专家们警告说这一发展是靠贷款买来的，他们要求中国限制贷款，但习近平只是重复经济改革许诺，并没有推出新方案。企业负债沉重这一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只会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出现。商报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权力集中是危险的，自反腐运动以来，党内没人敢和伟大的主席唱反调，如果没人再敢反驳习近平，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种危险，因为广开言路才是社会长远走向正确方向的钥匙，这是商报的观点。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纪检委委员名单出炉，习近平之名与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入党章，开启中共执政第三高潮。纽约时报刊文评价习近平力推大国外交，全球野心引发忧虑与抵制。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美中不会签署第四公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访巴基斯坦，推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世界最年轻政治新星之一奥地利未来总理库尔茨邀请极右翼组阁，极右翼党首以内政部大卫逼其妥协，极右或时隔17年再回奥地利政坛。奥地利犹太协会呼吁不要引狼入室。西班牙司法部长称，新公投不能解决加泰罗尼亚危机。日本新当选众议员 82% 赞成修改宪法。批评克里姆林宫的电台记者被刺伤，俄罗斯官方称肇事者是精神病患者。巴黎戴高乐机场争议声中启动第一个外国人审讯听证厅。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从今天开始审议2018年社会保险机构筹资法案。就目前而言，这项法案有两项引发较大争议的议题，一是提升普通社会保险捐税，另一个则是增加对婴幼儿防病疫苗的接种。根据这项新的法案，作为社会保险的主要资金来源，普通社会保险捐税将增长 1.7 个百分点，从目前占个人收入 7.5% 的比例升至 9.2%。 随着普通社会保险捐税的提升，私营部门雇员交纳的占薪酬 3% 比例的失业保险和疾病保险分摊金将被取消。这是马克龙在竞选总统时做出的承诺。根据财经部周一发布的公报，减少雇员社会分摊金措施将于2018年分两个阶段实施，首次下调将于2018年1月1日实现，第二次调降则将在2018年秋季。法国财经部强调，政府确认2018年保障将雇员交的部分社会分摊金转移至普通社会保险捐税，以便将70亿欧元的购买力还与职工。整个措施完全实施后，所有雇员的购买力净升 1.45%。 对于拿法定最低工资的职员来说，每年可增加260欧元。然而，有分析注意到，退休人员及国家公务员显然未能从这项减轻分摊金计划中受益，从而引发强烈不满。此外，整个医药工业部门也对新法案提出质疑。法国观点周刊刊出的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医疗工业部门的失望情绪。报道指出，医药工业部门曾对马克龙当选总统寄予厚望，但是九月底披露的社会保险机构筹资法案内容却如同向他们浇下了一瓢冷水。他们认为这项法案与前总统提出的法案内容过于雷同。根据这项法案，应该节省41亿欧元的开支，但社会保险在健康领域的亏损数字仍将继续为8亿欧元。上周，法国卫生部长布赞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公布了政府削减社会保险赤字的思路，主张温和改革，打算消除无用的医疗行动。他指出，目前有 30% 的疾病保险开支不合理、不恰当。根据2018年社会保险机构筹资法案，预计明年将削减社会保险机构约30亿欧元的赤字。不过，经济回声报却对社保预算案予以肯定。该报在一篇报道中强调，国民议会从今天开始审议的社保预算案有利于革新整个机制并进行重组，医院的筹资将得到调整，财政结局依然强劲。该报针对即将提升的普通社会保险捐税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认为鉴于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明年1月1日起开始提升 1.7%， 雇员社会分摊金的调降将分两步进行，有助于减少一点赤字。不过，内阁经济部长勒梅尔周末向媒体坦诚，新法案的确是要求退休人员做点努力，但他强调，退休人员的这点牺牲是为了年轻的后代，也是为了奖励劳动，而不是为了充实国库。有分析指，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抽取率低，但纳税基数大，当局希望通过此举以及取消20亿欧元雇员分摊金的做法，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并减轻他们过于沉重的税收压力。另有分析认为，从政治层面看，这种做法在实施过程中并不那么简单。第一阶段在低收入者工资单上的体现并不明显。面对这项引发退休人员巨大非议的改革措施，政府当局必须令人信服地表明相关措施切实有利于广大民众。另外一个引发较大非议的措施关涉婴幼儿的健康问题。根据新的法案，2018年1月1日起出生的婴儿必须接种的疫苗数量将大幅增加，将从目前的3种升至11种，其中包括百日咳、麻疹和乙肝疫苗。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高速发展，信息的传播早已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变得越来越轻松便捷。广泛的信息来源、快捷的传播速度，为现代人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当权者的烦恼。九月初， 中国网信办出台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似乎标志着中国针对网络信息监控的举措升级，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相关问题阐述他的看法。夏教授你好，首先请你谈谈对中国网信办最近出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作何解读，相关规定的出台与当前的政治背景是不是有着关联？
这个我觉得是有两大的因素了。长远来看呢，因为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确确实实使得中国的媒体的舆论的公共情绪的控制呢显得越来越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过去的将近十年呢，那么中国呢通过各种方式呢要管住互联网，管住社交媒体，管住在那个互联网空间里边呢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公民社会和言论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几年前呢，他打击的所谓的网络大 V， 也就是把微博呢基本上给整肃比较干净。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呢，他打击微博的这个网络大 V， 现在呢就是在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群体的一个搬家。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许多原来的那些平台呢逐渐萎缩消失以后，现在主要的平台聚集的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微信。微信的功能呢确实是非常大，把西方国家的像我们经常在这边用的 Twitter 了，还脸书了，都基本上把它给融合在一起了，也把过去的这个微博的功能呢基本上也接纳进去了。所以现在微信呢成为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社交媒体，当然还有一个 QQ， 中国人也喜欢用。现在呢所谓的群组负责制了，其实就是打击这批所谓的传播不实信息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信息。所以从他的情况来看呢，这种所谓群组负责制了，也就是要中国的社交媒体呢里边实行自我的新闻审查，自我的约束。就像过去他也是把所谓你转发的东西如果是被别人点击或者是传播了上了500次，那你也要负刑事责任一样的。今天呢还实行了一种就是网络上的连坐制。所以你看到中国在实名制以后，他现在进行群组负责制，就把各种中国的从秦朝以来的对实际人的这个空间和肉体的控制啊，全部搬到了就是虚拟空间，建立实名登记户口制度，建立网络群组负责连坐制度。这样的话就国家呢就来控制它的控制，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对颜色革命的恐惧。因为我们看到将近十几年前呢，当欧洲国家或者阿拉伯之春，还有就是像那个前苏东国家，甚至在俄国都出现这种颜色革命这些动态以后，中国呢也出现了茉莉花。所以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要在那个网络空间呢来扼杀人们的言论自由，来控制公共舆论，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制止中国的这个虚拟空间呢变成一个虚拟的民间社会，最后呢从网络上呢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这是第一个长期的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是一个近期的考虑，中共在准备它的十九大，现在已经说得很清楚，十九大10月中旬呢就会在北京召开。为了在十九大了给习近平的思想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甚至可能会进入党章了，营造出一个统一的看齐的这个意识和公共舆论。因为他要强调一个是核心意识，一个是看齐意识，核心就是习近平就是核心，看齐就是向习近平看齐。所以呢现在面对中国的党内的各种权力冲突呢非常激化，这些激化表现出无论是他的反腐的内部的冲突，还是中共高层的这些不断的这个换人，包括我们看到就像孙政才这些本来被认定为恐怕是第五代接班人的，不久前呢就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结果就落马，这些呢就显示中共的高层的权力的冲突和清洗非常的激烈。但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海外呢有各种的爆料，尤其是像郭文贵的爆料，揭示出中国的资产阶级的一批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这些大款呢，他们的这个就是恐惧，面对的权力是无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得十九大，为了使得习近平呢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把他的人给安排上来，让他能够全面的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党章，从某种程度上建立一种新的独裁了，那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恐怕是中国现在对网络进行更进一步管控的一个原因。
这次推出的新规定瞄准的主要矛头是哪些群体？
我们知道了中国呢只用这种社交媒体的人数呢超过了美国整个国家，有人估计至少在5亿上下。我们看到当然是中国的基本上就是涉及的群体呢是非常广，但是呢这个群组里边呢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以城市中产，尤其是以具有比较好的教育，而且呢有一定的公信力，有所谓的粉丝的，有追星族的这些人建立的网络群体。 所以我觉得他的网络群体的一个群体负责制了，当然是针对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上阶级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教育意识，而且呢在社会中呢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影响力的，甚至他们的整个群组了基本上呢是跟海外有联系的，所以他这个群组不局限于某个就是小群体，恐怕他有群组的小群体变成一个全国的大群体，甚至呢在全国大群体了那么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雷洋事件，雷洋事件里边的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他那个群组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那个群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群，后来北大的这些群几个合在一起了，给中国在处理雷洋事件呢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这个群组的功能展示出来了，确确实这批人呢是有影响力的，而且是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更多他们是为了社会公正，为了政治的一些发展，为了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的改善，尤其涉及到一些公共的议题，像环境保护、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它的那个控制对象其实就是非常清楚，就是控制中国目前呢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积累成长出的一批城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
您认为不断加强对社会网络的管控是否真能以及在怎样的范围有效地阻止信息的传播？
我们知道防民如防川了，防公共舆论呢恐怕也是比防川可能更难了。无论从他以前打击微博这方面的打击，到后面呢他要打击微信要控制，但是你可以看到尤其我们在美国呢就感觉到了现在有大量的这些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这些人结果就转战到了美国的社交媒体了。所以你看到在现在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的不是微信了，而相反的是推特了。所以这个推特党啊、推特爆料等等呢、在目前的中文社交媒体呢其实现在变得非常活跃。另外一个呢你看到了这个就是脸书了，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登记，所以呢那个整个脸书现在也有中文的支持功能，也在目前的那个尤其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呢，你就可以大量的看到中国的这些群体进入到了推特、进入到了脸书或者进入到了谷歌这个平台。所以呢我觉得它可以了就是进行某种的那个控制和渗透，但是最终的话呢关心这些议题的人呢最后他们可以找到新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这个虚拟空间呢它的因为网络的这个互联性呢使得它很难集中控制，很难有一个自上而下可以把每个通道每个后门都给堵死的这么一个绝对的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老鼠跟猫在玩那个游戏。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的那个观点就是说这是一个花的这个钱呢去做无效的事的，其实就是一个愚人差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他如果要这样去做的话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的这些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人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给他打个游击战，给中共的宣传呢增加一些负担，让中共呢不断的要耗费这种五毛啦、这种那个水军啦，这样去花这些钱去建立谎言或者去消声其他的公共的舆论，这个恐怕也是许多人认为给就是目前中国的这个集权社会进行某种博弈的一部分吧。
请谈谈您如何预测中国的网络发展前景？
目前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网络呢它涉及的因素呢非常多，也就是说网络呢它并不是完全是由党控制的一个宣传工具，所以党的话呢要控制这个网络完全为他那个所用或者被他完全主宰了，这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首先呢中国的这些网络的公司呢他们呢是有经济利益的，而且这些网络公司呢他们往往是在国外或者国内的证券的投资市场上了，那么它是有股票是要去那个进行那个贩卖进行融资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人气、他们的点击、他们的产品能不能被使用的话呢，那么会决定这些公司的许多的基本的底线，也就是他们的盈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说许多的公司呢它一定会制造出空间，一定会吸引人气，一定会开发出各种产品呢让大家在那集聚，如果它做得太狠的话呢，下手太重的话呢，那么往往这些人群就消失掉了，对公司自我发展来说恐怕就是一种自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网络大公司而且这些它的主管高管他们有大量的钱呢需要赚，这些主管高管呢很大的程度上他们又跟中共的这个最高的领导呢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网络的发展它有它的一个第一个有个基本的经济的动因，所以呢并不是中共的宣传的动因呢能够控制。第二呢我们也要很清楚就是中共它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中共有一个声音它发一个声音全国呢就统一的就是照着它就齐步走， 中共内部呢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是一个像郭文贵说的是个盗国贼集团，盗国的方式有不同的，所以呢他们之间呢是有矛盾冲突的，有的呢是垄断了电讯行业或者是宣传行业，有的是垄断了金融，有的垄断了出口或者就是煤炭或者石油等等，有的是控制了房地产，所以他们相互之间呢是争斗呢是非常厉害的，现在是一种刀光剑影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呢就中国的经济呢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呢，对钱袋子呢大家看得也越紧，而钱袋子里面的钱呢也又在减少，所以这样的话他们的冲突也会在增加。因为他们有冲突，因为他们相互呢愿意去用各种平台来爆料，把对手呢置于死地，所以的话呢各种公共的媒体空间，包括这些网络的空间，甚至海外的各种平台和媒体都成为他们爆料的选择。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对于中共的各派的领导人来说，所有的一些空间存在了，对于它的合法性都成为它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了，在这种博弈中，任何要对这些媒体的监管呢、或者是控制都不可能铁板一块的控制的滴水不漏，这是我们必须的那个认识清楚。最后就是中国整个电子商业和电子经济，因为毕竟中国呢就是说在过去的发展中，你可以看到这个 e-commerce 这个电子商务呢，那么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许多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且呢就是电子商务了又把中国的那个整个经济呢跟全球呢又连在一起，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高科技电子平台呢作为基本的那个各种经济的活动的方式呢，所以中国政府如果控制太紧的话呢，把它电子的整个商务的生命力给破坏，或者让它继续的停滞不前，没办法跟全世界的发展保持同样的水平的话呢，那么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会是致命的。所以我相信呢中国政府呢它也会在到底在扼杀这个创造力和不要就是失去这种发展的机会了之间呢也会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各种机会漏洞或者说擦边球，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其实也就是一个长期的博弈，不可能中国政府一命令刹车就全盘的死亡，这点我觉得是不可能。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近期如蜜蜂等昆虫大量死亡，议员们联名敦促法国政府限制使用如草甘膦等农药，这都是法国人关注的环保话题。法国人保护环境意识不断加强，而且法国人从日常生活上做起进行环保。法国世界报10月19日报道，法国养蜂人最近几十年来的蜂蜜收入大幅度下降，今年如同去年，法国养蜂人的收入锐减，比1990年减少了三倍。法国养蜂人非常愤怒，他们反对政府使用一种新烟碱杀虫剂，这类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和其他授粉昆虫非常有害，就是其化学成分使用于昆虫的神经系统，对许多农作物必须授粉的昆虫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降低了它们的繁殖成功率，增加了其死亡率。而且世界报引述科学期刊 Polos One 的报告，总结了1989年以来德国昆虫采集数据，揭露了养蜂行业关注的问题，就是大群蜜蜂族群的死亡，而这只是整个昆虫族群危机中的冰山一角。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导致昆虫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农业活动，尤其是农药和化学肥料的使用，这也是在发现农药危害环境后，在法国人的压力下，50多名法国议员联名本周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法国禁止使用含有草甘膦元素的除草剂。法国能源转换部长伊洛在10月23日周一承诺，限制使用含有草甘膦元素的农药试用期为3年，同时法国政府将大力发展替代的除草剂，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包括蜜蜂等昆虫大量死亡，这与过多使用农药污染环境有关。这些比较专业的环境话题现在也越来越引起普通法国人的关注，因为法国人知道只有少污染的环境，食用少农药的有机食品才会保证身体健康。而且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养成了一些环保习惯，从日常生活中做起，进行环保也深入了老百姓的每家每户。比如从60年代开始，最基本的垃圾回收分类已经成为法国人家中的初步环保实践。不同的市政府、区政府给每个法国家庭提供三个垃圾桶，黄色的用于可回收垃圾，绿色的用于不可回收的垃圾，白色的用于回收玻璃瓶等。在日常生活上，法国人也养成了节约用水、关闭水龙头的习惯。比如洗澡的时候，法国人首选淋浴而不是泡澡，因为淋浴更加节水。在刷牙的时候注意关闭水龙头，不要让水一直流等等。在公交发达的一些法国大城市，政府为了减少碳排量，通过不同的优惠措施鼓励购买小型车辆，并对大排量的车辆可以重税，来减少购买私家汽车。这也让开车成为并不时髦的行动，而且大城市的年轻人并不追求拥有私家车，相反大家最喜欢出行的方式是使用地铁或者公交，这又环保又便捷，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自行车出行，这不仅环保，而且有利于身体健康，还减少了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巴黎等大城市还开辟了自行车的专用道。另外，在法国，保护环境意识是从娃娃抓起的，学校有相应的与环境有关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是欧洲的第二大机场，本周四它将见证第一个审讯外国人的机场听证厅的启动。这个机场的外国人审讯听证厅隶属于博比尼法院，距离机场大约15公里左右，将会用于审讯乘坐国际航班抵达法国境内的外国旅客当中被认为没有允许入境法国许可证的外国人，同时将会决定他们的去留问题。这一机场外国人审讯听证厅的建造在数年之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是依旧在争议声中准备启动使用了。这个机场外国人审讯听证厅配备有两个大厅，拥有抗机场噪音的隔离设备，将会有可能接受审讯的人群包括没有签证的乘客、没有相关所需证件例如避难证的人等等，他们或将面临最长可达20小时的看管，来等待最终的审判，宣布他们是否有权利进入法国领土，还是需要打道回府。这一行动将会涉及每年大约5500名外国人的命运。对此，相关协会和一些律师已经表达了谴责，认为这间审讯听证厅离人们太远，不方便前往，远离大众的视线，背离了法律的原则及公开的辩论捍卫的权利，这让他们担心审判结果的公正性是否可以得到保证。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纪检委委员名单出炉，习近平之名与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入党章，开启中共执政第三高潮。纽约时报刊文评价习近平力推大国外交，全球野心引发忧虑与抵制。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美中不会签署第四公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访巴基斯坦，推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世界最年轻政治新星之一奥地利未来总理库尔茨邀请极右翼组阁，极右翼党首以内政部大卫逼其妥协。西班牙司法部长称新公投不能解决加泰罗尼亚危机。日本新当选众议员82%赞成修改宪法，批评克里姆林宫的电台记者被刺伤。俄罗斯官方称肇事者是精神病患者。巴黎戴高乐机场争议声中启动第一个外国人审讯听证厅。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10月24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就将结束。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Neva 演唱的歌曲《西海》呢。本台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Victor 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的第一次中央广播。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Les étoiles qui se marquent et font du bruit et grelottent-elles me chantent, me parlent comme si j'étais éternelle. Je les entends, leur lumière m'éblouit.